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生命记》第十五章。《生命记》第十五章这边讲到一个豁免，豁免有两方面：一方面对于你借给别人的东西；第二方面的豁免是人到你这边来做奴隶，到了七年，你要让他得以自由。我今天读下来的时候，真的我看见的不是一个规定。我看见的是一个神有这样的心，希望他的百姓、他的选民、他的儿女得着了神的恩典以后，也有神这样的一个恩典，而有神的恩典又不失一种公平。今天你白白让人得着好处，有的时候会把一个人怎么样？有的时候会把一个人宠坏。在泰国北部比较偏远、比较困难地方的人，因为人要显明爱心，所以怎么样呢？没有要他们付任何的代价，也不是救恩，就是本来带他做的事不要你做了，所以我就可以白白给你吃，可以白白给你什么？这对人不是一件好处。我在读的时候，在我里面没有冲突，但我觉得两个可以并行。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借人家东西的，到了时候要有本分还，但是真正还不起怎么呢？真正还不起的时候，神也有恩典让那个人可以从头开始。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假如你们能够如此行，在你们的中间就不会有贫穷的人。我相信不会有贫穷的人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真的没有贫穷人，而是说让任何一个贫穷人在第七年得着豁免以后，他又有一个新的开始。他从前的缺乏可能是因为他的疾病，他从前的缺乏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到了第七年，神的恩典给人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我把豁免这一个规定在我心里面有一个很真实的领受，你们说我对也好，错也好，我觉得对错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我真有个体会，我从圣经创世纪一直到最后启示录，我能够看见有一样东西是神里面对待我们人一直没有缺少的，就是给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给人重新开始的机会，又不是溺爱他，又不是用爱来毁灭一个人，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正是在人所不能的时候，给他有一个机会可以重新开始。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人有穷乏，耶和华的心意说：你们怎么样？你们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怎么样？帮助他们，这是一个过渡性的。真的他们肚子饿，没有东西吃了，你要不要帮他？没有衣服穿了，你要不要帮他？但是我用我比较现代的方式来讲，我们在山区里碰到这个东西，碰到这些什么情况呢？反正他怎么，他赌钱有钱，但是呢他吃饭没钱，那你要不要帮他呢？他吸毒有钱，是不是买衣服没有钱，你要不要帮他呢？我相信在这个地方是一件很真实，这个人不管因为身体缘故，因为家里发生什么变化，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在一种穷苦，所谓的穷苦的意思，他的情况很痛苦，他的遭遇怎么样呢？很痛苦，而且他怎么样，到现在根本就有一种缺乏，这种缺乏是生活上面必须的，他缺乏。反过来，今天我在想，今天很多在城市里面的人，他根本没有生存的问题，他的缺乏是什么呢？他的缺乏是他想要满足的东西没有。那么这样的情况，你要帮补他吗？这边讲到帮助贫困的人，帮助需要的人，是什么需要？满足他肉体的需要呢？还是满足他真的生活上面最基本的需要？爱心也要有智慧，这个智慧就是表现在这个地方。今天有很多的人，对不对？他也不愁吃，也不愁穿，他还一定当然希望别人帮助他。帮助他什么呢？他希望一个财主帮助他，让他能够拥有财主拥有的这些东西。 爱心加上智慧，这才是非常的关键的。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在基督教里面讲爱心爱心爱心，但是我们看有多少人的爱心是败坏人。我们就像在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父母亲说爱儿女爱儿女爱儿女，爱到最后怎么是害了他，因为他爱儿女的目的不是为儿女本身的成长的益处，而是为了让他来满足他自己想要爱他孩子的这一种的欲望。我常常分享这一点，就是在这个地方，人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欲望不满足就很痛苦，但是我们要是要满足我们的欲望，对别人会造成伤害，我们也不顾的话，哎呀，我们就是一个很自私。什么叫自私？自私就是只为满足自己。你看今天有多少的父母，借着说是爱孩子，其实是满足自己想要爱孩子的心，结果置这个孩子的好处于不顾，到最后至终是害了他。我们的神不会这样。我们的神不会训练一个面对爱心他是个乞丐。神的爱是让我们在我们能够尽本分的时候我们努力，在我们真是尽了本分以后还是有缺乏的时候，上帝就要让人怎么样呢？上帝就要让同为弟兄的，同为以色列人的，同为神百姓的，来帮补那不足的人。这给我们会有缺乏的人何等的安慰，因为神的心就是这样待我，神的心就是这样的来看待我这样一个人。神总是给我机会，神总是帮助我的缺乏。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他在规定的里面，他在律法的里面，也希望他的百姓是这样。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神总体的恩典对神的百姓是一定够的，但是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可能就是考验人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愿不愿意分享。弟兄姊妹，你们想过这个问题？你宁愿做那个贫穷的人，需要别人来帮补你呢，还是你愿意成为一个可以帮补别人的人？假如给你选，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今天我们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神的恩典，却不想成为分享神恩典的人。我们又不想成为那一个贫乏需要人家帮补的人。但是呢，真有需要贫乏帮补人到我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又不想去帮补他。这就是人性里面，人性很深层次的矛盾。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平衡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日子过得成，当我们是在这样一种恩典里面的时候，我们愿意不，我们可以不去，我们不会忘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是上帝在以色列百姓在很早古早古早以前时代，神的心就向他的百姓显明。在今天这个时代，神的这样的心肠也照样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说一群神的儿女大家聚在一起，不是为了聚在一起只是来搞搞宗教的活动，大家聚在一起不是来比比你圣经时候我圣经时候，你会祷告我不会祷告，你会理事我不会理事。神要他的儿女们在一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有付出的可以去帮补那缺乏的，这是神的心意。今天我们在聚会的里面，今天我们在教堂的里面，等到有一天说今天我们大概同一个教堂里面互相帮补的这件事情多了，他成为给人家看见，哦，这是神的家，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到底是要把教堂变成一个宗教聚会的地方呢，我们还是要让这个教堂可以成为神的家，让凡是走进教堂的人都能够享受像神一样这样心肠我们彼此一起的相待呢？其实需要帮补的人很可怜，也有很多很有骨气的，虽然他缺乏，但他也不轻易开口跟人家讲需要人家帮忙，他总是自己尽自己的力量，哪怕你说这个人很老我，这个人很血气，至少他有点骨气， 这样的人怎么样呢？你也不要你也不需要，我们也不需要去凸显，去帮助他来凸显我们的爱心。今天有太多的人不顾别人的尊严，总是要凸显自己的爱心，做许许多多自认为有爱心的事。而且有很多人还不是自己做，他在那边推动爱心的施工，结果让那些愿意到最后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怎么样，不一定感激。这不是我们要学习那个心态非常非常的关键。所以接下来圣经里面讲到说，你们不要因为说第七年或每年到了，所以你们就轻看那些，你们就看不起那些欠你们钱的，或者一种什么眼光说，哦，你现在怎么样要钻空子了，是不是马上就要过明年了，你来跟我借东西，你来跟我干什么。我们的心真真实实的有一种感恩的心，我今天不是成为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我今天手里有点能力可以成为帮助别人的人，这是神的恩典，神的心意是这样，那我就照样行吧。至于他有没有得便宜，至于他怎么样，那是他跟上帝的事。假如他是一个这个不务正业，他是一个这个好逸恶劳的人，以至于他贫穷，那么好，你帮助他当中他真的没饭吃了，你要不要帮助他呢？他真的没有地方睡了，你要不要帮助他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神常常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只是我们错失了可以蒙受神恩典的机会而已。这是第一个财务方面的。第二个豁免是什么？第二个豁免是真的，有的人家里面过不去了，他是个希伯来人，他卖给你成为奴隶，你到了第七年又让他自由。那么你买他的钱呢？你买他的钱就想成是请雇工嘛，是不是这样？因为有很多的讲不成，我卖给你做你的奴仆啊，你卖给我就是一辈子，是不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就变成一种不对等的，就是在趁人之危，因为他真的需要，他真的需要什么？像中国常常有卖身葬父母，有没有这种事情啊？我们不能趁人在危急的时候，我们就怎么呢？我们就让他一辈子做你的奴仆。希伯来人是神的儿女，你也是神的儿女。那么既然他有困难，他要出卖，他要卖他自己，他一定有原因，是不是？你不能因着他的困难、紧急的事情、突发的事情，以至于怎么样呢？你就以这样的心来对待他。所以呢，你要他要卖给你，你事先想好，七年，六年为限，第七年你一定要给他自由。犹太人是最聪明，这笔账他很会算。我要请个雇工，是不是啊？我要请个雇工，那么他要多少钱？所以这边讲到说，你可以所谓的比外邦人加倍，意思就是你请个雇工，你用两倍的钱，买他也好，但到了第七年，你要还他自由。还自由怎么样呢？也是给那个人为奴的人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以色列人不是这样，上帝不是给他们这样的恩典，从前在埃及地为奴，有没有把他从为奴之地释放出来，就是给他另外有个机会重新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那个给人重新开始的机会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今天死死的记得别人对不起我们的，我们死死的记得这是我的权利的，就成为拒绝不让人重新有机会，或者反过来讲的更真实的时候，就让自己没有机会的这样的一种原因。神的心在这里借着豁免让我们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怎么样呢？不但给人要重新机会，他就是在做奴隶的时候，他在做你奴隶的时候，卖给你的时候，你也好好的对待他，要好好的对待他，因为不要忘记他是神的百姓，他是神的百姓。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不晓得哈，我们对那个奴隶好，对那个卖自己变成你奴隶的人好， 是不是对双方大家都是好嘛？假如你对他不好，以为说我出了钱了，你就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应该那样。他到了第七年这边，好，我忍受忍受六年，第七年我就可以走了。彼此之间没什么恩情，只是一种交易。今天我最怕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交易。一个有交易观念的人，他总是用交易的观念去看别人。举例来讲，今天有没有这个服侍主的人呢？他穷人他也照顾，他有钱人他也服侍，服侍穷人，穷人能够给你回报的是什么呢？他也不在乎，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心，愿意好好的服侍这些贫穷的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回报服侍神的人，神耶和华上帝成为侍奉他的人真正的满足跟回报，不是很好吗？但是还有呢，那你不能说只有贫穷的人才是神的儿女啊，富有的人是不是神的儿女？也是神的儿女。那么那一些也不是富有的人怎么样呢？哎，那些富有人可能会有一些回报给他，他也不是因为富有人有回报给他，他才去服侍富有人，因为是神的心意。穷人服侍穷人，他有穷人的难处；富有的人，他有富有人内心的空虚跟难过，都需要服侍。当一个人看到富人对服侍他的人有一些些的感恩回报的时候，别人就说，你看这一个人服侍这个比较有钱的人，就是因为得有，就是因为要想去得有钱人的什么好处。那是下这样断语的人，他是这样的人才会这样的看法，跟那个去服侍那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在我的心里面，我从来怎么讲，就是说别人对我的论断，那是你的事，那是显明你是这样，对我来讲没有任何的瓜葛。为什么呢？我们的心是怎么样，上帝知道。同样的，在买卖奴隶这件事情上面，那个买得起奴隶的人，他到底买那个奴隶是为了帮助那个奴隶的帮助他度过他的困难，他要卖他自己为奴总是有原因，他要帮助他解决这个难处的话，怎么样呢？他以后就不会把他看成奴隶，因为不是一种交换。但是假如他的存心不是要帮助这个弟兄，他是想要自己得好处，我反正这个找人家雇工也是这样，他现在卖给我做奴隶，我可以更刻苦他对不对？不，当然那时候没有劳基法，没有说一天雇工了一天只能够做几天工，我相信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规定嘛，是不是？什么牲畜啊、牛畜啊、蚁畜啊，到了时候晚上六点钟总要歇工嘛。但是我买一个奴隶怎么样呢？我叫你24小时叫你，你都要在那边服侍我，对不对？假如他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而不是为了帮补他的弟兄的话，这样的存心的话，上帝也给了个期限，你要恶诈他顶多这个七，你要这样的恶诈人，那顶多六年，第七年你要放他走。但反过来讲，你好好对待他呢，你看下面有一个，当有一天，一个奴仆他觉得主人对他好，他愿意一辈子服侍他的主人，他说就要把这样心甘情愿一辈子服侍你的人，让他在门框那里，让他的耳朵给他刺透，他便永远为你的奴仆。我愿意永远的服侍主。我发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可以成为我主人的人有像我的主这么的爱。今天当我们不愿意让耶稣爱我们的耶稣成为我们人生，我们愿意永远的跟随他，你在世界上找任何一样东西成为你人生的主，你到有一天都要后悔，都要痛苦。其实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种心对待他所爱的人，他当然要把这样他的心来教导规定，让神的儿女也能够这样来对待神的儿女。你不觉得这个非常的 make sense 吗？一个人的心态怎么样，他希望别人也是这样。 当别人不是这样的时候，你的心态是这样，你会把别人想成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没想过，我们的主的心态是这样，他才会来规定豁免年的一切的规定。这是你我做人有的时候没办法想象的。等到有一天领会神这样心意的人在行这样事情的时候，有些人也不能够想通，老是去说人家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我们怎么样说别人，只能证明我们自己是那样想法的人。第三个重点，在这个生命记第十五章的时候讲到说什么呢？讲到说是你牛群羊群当中投生的是公的，都要什么？都要归给耶和，分别为神，归给耶和华为神。因为很多很多地方讲到说，因为你们是什么呢？你们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你们理当把投生的归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出埃及的地的时候，埃及地所有投生的牲口人统统死了，以色列当中统统存留，所以要让他们记得他们有一份要归给耶和华为神的。但里面有个规定，什么规定呢？残缺不全的不可以。那么残缺不全的不可以献给耶和华的怎么办呢？要么你就这个就是等于说什么，付出这个赎金，让再去买残再去买完全的牲口啊什么的那东西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我们要献给耶和华是要献完全的。那个所以主在世界上常常要我们要存完全的心，你们要存完全的心，要存完全的心。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残疾？我们怎么可能没有瞎眼？我们怎么可能没有什么？但是当我们的心是存着完全的心，愿意存着完全的心，我们的主就得着满足。这里面再一次的提醒到，残疾的不能献给耶和华的，那么怎么样呢？那你要吃也好，你要怎么也好，跟城里寄居的啦，你自己啦，家人啦，你要来这个吃没有关系，但是呢血不可以。血不可以那个意思，其实真正来讲，我到现在的引用我到现在还不知道生活里面，但是我至少到现在为止我真的不刻意的去吃血，再有血有营养再有什么，我不刻意吃血，但是呢我也不刻意把人家煮的汤里面什么东西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我在吃的时候，我也不刻意的把它挑出来，但是我有一个领受，这是很真实的。因为血不是拿来让我们这个享受的，血是要拿来救我们的，这是非常关键。在旧约圣经一直给我们看见，血是拿来救我们的，血是拿来讨神喜悦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到世界上最后一定要流血，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让我们真的分别为圣，归给神的，独独让神享受的满足的关键的，我们不要占为己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